田姐妹下午好。
好。
哎，我和田姐妹交流呢，好像我们大家对这个护照和励志有一些疑惑。今天呢，做一个稍微专题一点，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华人文化呢，做人做事呢有一个强调励志哈，这是个好事。做小事立小志，做大事立大志。我们是小人啊，做小事。所以人无大志，这草木一生，就鼓励大家立大志。这没有志向的人呢，只是默默无闻的人生，如同草木一样，始终无出头之日。立的志也不一定有出头之日啊。怎么去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小雀呢，怎么明白鸿鹄的远大志向呢？事实上，见识短浅的人呢，不会理解那个胸怀远大抱负人的志向。这种人说：“我有远大的志向，你怎么能理解我呢？”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的？有志不在年高，无谋空年百岁。这是年纪大了，只要有志向也能做事。是呢，高龄百岁呢，没有志向呢，也是虚度百岁。这也挺好的，什么时候都可以立志，这对我们做基督徒的好。有的人说五六十岁信主了做不了什么，但是就六十多岁读神学院的，你们可能也见过哈，不一定能做什么事，但是你愿意去学，然后等候神，这也是好事。总而言之呢，我们做基督徒呢，要人生在世呢，要不要做人生在世要立志。我们做基督徒呢，要不要立志？害怕了，我一问你们就害怕。做基督徒也是要立志，这是保罗的。移民我们到了加拿大呢，信了主做基督徒呢，我们会知道哈，做圣经也会有很多励志的信息哈。我们讲到的也会鼓励弟兄姐妹，哎呀，要励志。今年开明，今年2018年开始了，今年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哎呀，教会要怎么怎么样，大家一起对吧？所以都会劝弟兄姐妹要励志，要励志侍奉主，励志要传福音，这是保罗说的。所以弟兄们呢，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劝你们，劝你们，劝我们大家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和可喜悦的旨意。这个经文注意，将身体献上。我开始，如果你们读经文没注意的话，哎，把我抄了。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保罗的修心灵，保罗的身体啊，要注意他的身体呢有好几种，有的时候是指身心灵全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指我们这个就是这个 flesh body， 就是这个身体，所以要看他字面在什么意思。劝你们，这里肯定不是把身体烧了，神也反对这个，这是叫我们身心灵整个人献上，为神做事，就这个意思，当作活祭，是这个意思，不要把我们烧了，没有用。所以这也是劝我们立志侍奉神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金句。所以要把自己要献给主，越心意啊，要日新月异，日光目光呢从世界呢转向神的旨意上来。这意思是把自己献给主，竭力要探求主对自己的旨意，并按这个旨意来生活。我们的一切的行为是从心而出，所以他叫我们察验何为神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说神的旨意放在里面。保罗说，然后我们就可以立志做什么。所以孟子呢有一段话，我们看弟兄姐妹也很熟悉，他们有可能有保罗，我们有孟子哈。故天将大任于斯人也，这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段你们我也不用读那么多了，知道什么意思了。这说呢，上天要将大任降落在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以致肌肤消瘦，使他受贫困之苦，使他做事颠倒错乱，让他怎么事也做不成，总是不如意，用各种东西来撞击他。所以通过那些来使他的内心警觉，使他的性格坚定。因为人在碰到各种挫折的时候要心智坚定，前面事可能还真是来锻炼人的。这个中国也知道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天中国那个天是谁我也不知道。所以呢，增加他不具备的才能，就是用挫折来磨一个人。这是孟子的意思。孟子这段话告诉我们，如果你要立志啊，立大志啊，做大事啊， 真的要做好心理吃苦的心理准备。做大事本身要吃苦，但是这个也说还磨练你，要叫你吃苦，这两个苦的一起吃。所以不吃苦呢，不敢当中人，这倒是对的。当年那个马谡就这样，还没做过什么大事，就啪起来这个大任在倒了，对吧？所以基督徒也要立志。我们知道基督徒呢，我们立志，圣经告诉我们千万别立什么大志，你要豪言壮语的话就麻烦了。基督徒要立什么志得慢慢说，但是呢，受苦的份却是少不了的哈。这一点一样，你不管你基督徒立什么大志小志，做什么事，吃苦还是少不了的。还是同样是保罗，你看哈，提摩太后3:12，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立志啊，做基督徒要立志做侍奉主啊，也要受逼迫，这也是跟那个孟子说的那个一个样。他这段话什么呀？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这什么意思啊？这就是活在耶稣的话里。我们说什么呢？在耶稣基督里，这是简简单的，你们我们实在讲不通就是套过去。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话里，当然我们还有另外加一个，在耶稣基督的大能里。当你在耶稣基督的话里，就耶稣基督的大能就什么跟着你。所以说这是一条活的哈。所以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就要用耶稣的话来鞭策自己，使自己的心意啊日日更新，天天靠主，靠近主一点，这不是很好的事吗？为什么还要受逼迫，是吧？我天天靠近耶稣，耶稣还不保佑我吗？我要做好事，为什么我还要受逼迫？所以呢，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啊，就是耶稣的心为心，这就麻烦了，也不麻烦，以主的话为指引，天天与自己的罪抗争。你自己的罪抗争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的罪是什么？罪是什么引导我们向世界的？反过来不罪是什么？不罪是走哪里去了？走神那里去了，对。所以你这个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敬虔度日，那我们就得离开那个走向世界那个罪，回到神那边圣洁的里面去。你要离开世界，世界会让你离开吗？那么世界逼迫就来了。所以我们常常有人听说你今天日子过得挺好吗，一些很有屌鬼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今天过得很好哦，你今天就不是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你今天跟着世界走，所以你今天很舒服。那反过来呢？所以说基督徒受逼迫是什么？是对的。不受逼迫倒又怀疑了，因为你跟与世这什么与世同流合污的时候过得很舒服的，那么就没有人逼迫你。当你跟世界离开世界，也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离开罪的时候，那很多人就要来拉你了。哎，这个人怎么跟我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在耶稣基督里同样要受逼迫。所以做基督徒要立志呢，要首先立志接受逼迫，忍受逼迫。但是呢，我们还有话说呢，有志者事竟成，是不是？这是我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有这句话，连华国锋也说这个话，是这什么我也忘了哈。华国锋什么事竟成，有志者事竟成吗？这哪里来的话？有志者事竟成吗？有好多我们看到的鼓励我们的时候都是什么立了志成功的人哈，一个个例子给你摆在这里。那人立了志不成功的呢，书上根本就找不着。所以说我们像那么大企业家那个什么比尔盖茨他们一个个成功说他的经验的时候，把都哎呀是是是是是是是，同样做那些事的人，那10个倒了9个我们一个也见不着。有志者事竟成也不一定。基督徒呢，这是可能鼓励立志，我们基督徒呢立志跟随主呢，同不仅有逼迫领导，同样呢那个挫败和挫折和失败也是一大堆。为什么？也是保罗说的，保罗对这方面做得很好。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当中没有良善，你看这个时候他讲肉体，这个肉体真的是属世那个肉体，这是属世那个性质，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这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是吧？又是立志，立志为善，我立志跟随耶稣，可是呢我行不出来。大哥，我们一个典型的大家一个例子就是的，我每年在开始立志啊，我今年多读一遍圣经，有没有几个读过？有，还有没读过一遍圣经的吗？ 我反过来问，有读过一遍圣经的吗？啊，这个做基督徒这个立志读经就是个很头疼的事情。十年以后我来问一问这个问题，我说举手有没有读过一遍圣经呢？所以多祷告，我们也多祷告，多祷告还好，多侍奉。可是呢，为什么老是行不出来呢？我还喜欢上网啊，对吧？我还喜欢游戏啊，没办法啊，这是现代人的。但是还有个更好的借口，我告诉你，可以大胆的用的。我很忙，我真的很忙，我有工作，我有家庭，神还要叫我好好工作，好好做见证，要做老实人，要养活自己，我还要养活我的家庭，这都是很好的理由，对不对啊？对，很吊诡的，很对。我没有空读经，没有空祷告，准备一年读一遍圣经呢。春节开始了，过了哈，那我们真是大的，我们人的力量很大，我们可以创世纪，但是我们出不了埃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半途而止，所以基督徒呢行不出来，就是我们要接受挫折，或者老挫折呢还要老立志，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基督徒立志侍奉主呢，有逼迫，有失败，对吧？这是正常的。但是呢，无论我们逼迫还是失败呢，总之做基督徒呢也是要立志，跟我们那个文化一样哈。总之你要立志，立志在耶稣基督里进前堵路，就是立志耐心，要有耐心，逼迫相处，立志不要因失败挫折灰心丧气，立志靠主刚强。还好我们这大家我们做这个都很立志，都来这里一直在这里侍奉主，崇拜主哈，敬拜主。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要立志，同样的我们是逃脱不了挫折，也逃不了失败，还有逼迫。但是我们看看呼召，做基督徒呢不只是立志，可能我们很多人听说过呼召吧，听说过。上次跟我们谈的时候有人，哎呦，这个传道一讲话就是很属灵啊，讲就是讲呼召。我们有的人可能也经历过呼召。呼召是什么？是呼召定义一下，什么是呼召？神叫人去做一件事，就这么简单，对吧？神叫人做一件事情，可能做好几件事情，对吧？就神叫人，神安排人去做他的事，这就是呼召。摩西在山上牧羊的时候呢，被神呼叫，叫他去干一件事，什么？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把他头大了。一个士师基甸的，你看圣经士师记的基甸，他在打麦子的时候，然后耶和华的使者来了，你去带领以色列人，你去当将军，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什么？那个入侵者基甸，那个米甸人，一个农民突然之间说你要带领以色列人当将军，也是很头疼的事情。彼得打鱼的时候被主耶稣呼召要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是吧？这个我们就没说了。保罗在去抓基督徒的路上被主亲自光照，并呼召他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个你大家都知道《使徒行传》里面的。弟兄姊妹可能听说做传道人同样有神的呼召，是吧？但是有没有仔细琢磨一下呢？呼召对基督徒来说是很神秘的一件事情，是吧？神秘吧，一听就是我们当中有没有怀疑呼召存在的？神叫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这个事发生过吗？有没有怀疑？想不想祷告求神呼召自己？都很害怕的。搞一下说神的做神的事，那个挫折也来了，那个失败也来了，逼迫也来了，不要害怕哈。神秘就不一定不存在哈，我们给讲一个科学的道理啊，有很多人很喜欢用科学，像我们呼召的这些什么神秘点点的事情。这几天呢，我看一点量子力学的资料哈，我也在那里看，以前我还没有研究过。后来有的人说那个为什么量子力学当做一个灵魂存在的一个根据，我后来去研究到底是话说的什么意思，后来才有道理。他那个量子力学讲究一些那个什么，讲那些微光粒子，什么是微光粒子啊？电子哈，离子、分子、光子，讲这些东西的运动规律的。我们这个宏观的一些运动规律对它不成立。里面有个现象叫量子纠缠，知道这个现象吗？不知道哈。 他们现在有一个技术，这个你可以把两个粒子或者两个电子哈，通过一定的技术，我们国家很发达的，中国科大这方面很厉害，把两个电子可以做成相互纠缠的一对。纠缠一对什么意思啊？那你当第一个电子做动作的时候，另外一个电子自动的，你当它是朝上运，就是左转的时候，那个电子自动是右转的，当你把它调过来右转的时候，它那个是自动左转的。这就是电子纠缠，很神秘的一件事情。那么你把这两个电子分开，一个放在地球，一个放在月球，那么它们之间这种那个信息的传递，你知道是什么现象吗？是超光速的，宇宙中存在的这个东西。这个当然你不用说抛到宇宙人家科学家做实验不用说一个地球一个月球，那个很难观察是吧？他就用那个光速，就是说我可以测量这两个作用是不是超光速，光还没到那个东，他可以测量那个啥，那个信息已经传到了，他可以测量这个。所以说量子纠缠的是什么？超光速的。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宇宙中存在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很神秘。那个量子科学家就说，如果你把量子科学听量子课程听完了，你说我听明白了，那你就没听明白，你听懂了也就没听懂。你跟我听，我的呼召也是这样，你听懂了呼召了，你就没听懂，听不懂了也就对了。呼召也是这样，这个东西存在大家都知道，可是呢谁也说不清楚，对吧？圣经里很多很多呼召，但是呢这个电子那个量子纠缠呢也是真的存在，真的存在，可是那些科学家没有一个为什么，没有人说为什么。我知道它存在，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这是说神只是呼召我们的，很神秘，神秘的不一定不存在，而且是可以观察到的。所以说呢，好，我们现在神的呼召我们说不太清楚，可是它真的存在。世界上的人招聘有一个标准吧，当兵的要什么？身体棒棒的，你不当将军的话脑袋不用那么发达，身体棒棒就行了，能扛枪保卫国家。每年中国高校招生要什么分数是吧？分数不是身体，那个对身体要求还不会太高，不像当兵的。那么呢他这个这个体现什么呢？智力，高考要智力好。如果你凭老茧上大学，我们就别说那个事了哈，那是以前的事，凭老茧上大学那是特殊年代。如果神的呼召存在的话，他叫我们一个人去做某一件事情的话，有没有标准？大家想不想要这个标准？有一个问题，神呼召有没有标准啊？要不要三好学生？对自己三好学生是不是带三好学生会那个被做呼召的概率大一点？有没有说我做个三好学生，做个好基础的神呼召一下？没有护照是不是我做的不好？有没有这些问题？我做的好一点，我多侍奉一点，神就护照我了。有没有标准呢？我们看看有没有智力标准哈。摩西40岁以前，你知道吗？他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是什么意思啊？他智力是一流的，他在皇宫里受王子的教育。神最后呢，在他40岁以后，他就去那个被逼迫，他就说不是被逼迫，他杀了一个什么埃及人，反倒是他的弟兄告他，然后呢他逼迫离开了，到旷野牧养了40年，神才呼召他的，没有说他那个40年教育那个很能力很有那个智慧之后他就呼召他，反倒是做了40年牧养的时候他呼召他的，80岁的时候呼召他。所以呢，知识呢也不是神呼召人的标准。保罗也是神呼召的，他是名师加马列的学生，他也是知识很好的哈。他说呢，神就拣选了世界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是什么意思啊？他呼召的是笨的，不要有智慧的，可以呢？可见呢，我们所说的智呢，并不是神呼召的标准。咱们看身体哈，保罗是神呼召的，本来身体好好的，吃麻麻香啊，带着人到处抓鸡的头，就现在的公安，那身体不好，别去抓人哈。你自己还被别人抬着走，我现在身体很好，脑袋也很好， 的字体都很好，他那个手势立法也很好。保罗是个在字体前面发展的人啊，真的很好的。主耶稣呼召了他以后呢，偏偏在保罗身上加了一根什么刺，这个刺是很难受的。我本来我身体好好的侍奉你多好，偏偏加一根刺给他。保罗自己说的是免得他过于自高，要他知道主的恩典够用的，所以呢他会写出这样的句子：主拣选了世界上软弱的，要叫那刚强强壮的羞愧。身体好不是神呼召的标准，是吧？是肢体也不一定是，智力也不一定是，身体也不一定是，体力也不一定是。把这些讲的是比较属实一点的哈，也不一定。那我们讲属灵一点好不好？是不是有属灵的标准？我们是基督徒，信心，这个人很有信心，是不是可以被呼召？这个人是很顺服，是不是可以呼召？我再给你几个例子。我们知道主耶稣呼召了彼得和约翰，是吧？他一批的门徒很新鲜，很新鲜的哈。可是呢，主耶稣被抓的晚上，他呼召的门徒去哪里了？都离开他逃走了。彼得胆子稍微大一点，跟随主耶稣到了大祭司的院里，后来他还是三次什么不认主。这是什么信心，是吧？我的师父怎么搞的，居然被抓起来了。不行，可能我的师父不是那么厉害的人。他们的行为告诉我们，他们信心不足。所以啊，信心也不是被呼召，他们信心不足是他们已经被呼召了以后的事情，是吧？所以他信心不是呼召的标准。旧约当中还有一个先知，我们很有名的是叫什么约纳，约纳书看过吧？神呼召他去亚述帝国区首都尼尼微，去告诉那些人呢，宣告即将来临的审判，叫他神要灭这个城市了，以激起他们悔改的心，就是我要来灭你们了，你们要悔改。约纳干啥？打死我也不去。我告诉你，不只是约纳哈，我们刚才讲那个摩西哈，他也是打死也不去的。告诉你哈，如果你仔细读出埃及记，他至少找了七个借口告诉神，我不行，你找别人。去仔细研究，摩西找了七个借口。耶利米也是说，我是年幼的，你别让我去。所以说顺服是不是呼召的标准？顺服也不是，信心顺服都不是神呼召的标准。所以属灵的，我们属世的都找不到呼召的标准。看看保罗说的，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按着肉体的，有智慧的不多。蒙召了有智慧就是不聪明，有能力的不多，能干事的也不是因为有能力蒙召的，有尊贵的也不多，也不是因为你家里有钱，你是贵族，也那个修养很好，把我这个人修养很好，还有是什么你这个人呢，就是做事啊，行为啊，很有那贵族气质，叫什么修养很好，是吧？修养很好，有钱也不是。神就拣选了世界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世界上软弱的，这指身体上的，也有可能是心智上的，叫他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界上卑贱的，这是经济条件比较好差的，被人厌恶的，一是那无有的，没有要废掉那有的，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不能自夸。神拣选的就是不能让你自夸，因为我身体好，因为我聪明，因为我顺服，因为我有信心，所以我被神呼召，这些都不是道理。所以呢，神蒙神的召呢，不是因为人的智慧，不是因为人的地位，也不是因为人强壮，也不是因为人的能力。神召人什么原因啊？神找人办事什么原因啊？我找你，神找这个人有什么原因吗？保罗也把这个事说出来了哈。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神救了我们，以神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不是按我们的东西，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现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神的拣选是恩典，你说这是话不大好理解。神呢，你叫我去受苦，你叫我去受累，整天满身的挫折，然后神说 这是你的恩典，神的护照是恩典，是不是恩典？慢慢想哈。但是呢，神有一另外一个恩典，神是出于他的旨意，出于他的恩典来护照一个人的，就是我就叫你，没有什么理由，是我叫你护照，就是因为护照，什么理由都没有，我要叫你办事，就是我要叫你办事，不要说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只是出于我就要叫你办事，不要告诉我，不要因为你什么理由。但是呢，他给被呼召的一个恩典，是一个大的恩典，是什么？呼召的人可以支取他的能力，这是对的。但是我再问一下，我们被呼召的人，如果神叫我去做事，哇，这回好了，我还让我支取他的恩典，我的事一定定成功了，有没有这么想？摩西做事说，神啊，你不跟我去我就不去，耶稣亚也是这样，你不跟我去我也不去，这是赖子的方法，这个赖子的方法是千真万确是对的。但是呢，是不是有神的护照就成功了？因为我们可以支取耶稣的能力，耶稣的能力是无所不能的，是不是这样？又不敢回答了。那我给你两个例子哈，如果你读过的，神呼召了一个人，他还保留了人的什么自由意志。当心哈，神呼召一个人，他保留你的自由意志，也有不保留的，他也有保留的，大部分都保留，他保留一个人的自由意志，这个人会干啥？你还是有选择的。当这个人不遵守神的话，说我叫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你别破了他的话，不破他的话就能成功，他这叫你做的事就这么办成了。如果我们破了他的话，违背了他的话，照样这个事照样不成功，神也允许他呼召的事不成功。以色列人老是很骄傲的，神拣选了我们，我们能不成功吗？神就说，好吧，你的圣殿我都让你给烧了，对吧？所以神也允许他呼召的人不成功，相信哈，也会跌倒失败。一个例子，大卫前面那个王叫什么？扫罗王。扫罗王不听神的话，也不悔改。我们说大卫也不听神的话，大卫有个好处是吗？错了以后就神他不错了。扫罗这个人不悔改，所以呢，他就没有完成神交给他的建立以色列国的这个事情。最后呢，很惨，他自己加上三个儿子，一天死在战场上。当你被神呼召，有另外一个危险哈，就是你一旦离开神，悲惨的很的哈。圣经里给了我们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不要以为被神呼召是什么好事。他们四个人，父子四个人，一天死在战场上。福音书里你们能想起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吗？犹大失败的很惨，贪钱。其实他那个最后的晚餐里，耶稣已经警告他了，我已经知道了，他那个时候是有机会的，如果他那个耶稣跪在耶稣面前，主啊我错了，他就得救了。可是他还继续去干啥了？去告状，去那个告密去了，死了也不悔改，吊死了。他就是他告了他也可以悔改，彼得就干了这个事是吧？彼得就背叛耶稣了，彼得干啥了？他哭去了。犹大干啥去了？没悔改，杀掉死了。所以呢，主呼召的一个扫罗，一个犹大，都是很有名的，全失败告终。所以主也允许他呼召的人失败。所以呢，不是说哎呀，我也就主的呼召，我就可以进了保险箱了，没有那个事。所以呢，有了呼召呢，像立志做基督徒一样，也要说什么逼迫，这少不了的，当然为主做事说逼迫。另外一个呢，失败挫折也是如影随形的，也是少不了的。所以呢，励志呼召都一样。好了，等一下我们看看呼召与励志啊。做基督徒要励志，做传道人呢更要励志。那弟兄姐妹会不会有没有个问题，做传道人是不是一定要呼召？有没有这个结论？做传道人一定要呼召，有没有这个结论？ 你们看刚才你们两首歌听过吗？最后一个黑男尼那个是最明显的，求主差遣我，是吧？求主差遣我的前提是什么？主让我做。他求主差遣我，是我心里已经想干啥了？我想侍奉主了，但是还要什么？让主差遣我，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里面一个含义什么？做事之前要干啥？要让主差遣，知道吗？歌也是这么唱，看看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哈。罗马书，这保罗写的，10:14，那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这里一个很明显的次序哈，差遣，然后传道，然后听到，然后信主，然后祈求祷告。差遣就是什么？神呼召，神呼召，我呼召你去做什么，你才去做，是不是？一道很明显的线索。所以呢，做传道呢，一定要有呼召。传道的起点是差遣，不是立志，是不是？是蒙神的呼召，要找传道呢，必须有一个特殊且明显的蒙召经历。若自己没有蒙召经历呢，就天真的踏上教牧或者宣教之路呢，侍奉的过程中会经不起打击，因为我们自己的意志是靠自己的力量的话，就会丧志退后，这是蒙召的一个好处。马丁路德也说过呢，要逃避做传道人，像逃避地狱的烈火一样，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要逃避做传道人，这什么意思吗？他并不是说不要做传道人，而是做传道人一定要拿到护照，没拿到护照千万别去惹这个事。这就是马丁路德说的话，要清楚神的护照，而是神来成就这护照，不是我们自己，是我立志要干呢，还是神要找我干呢？这是两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会不会问呢？可不可以立志做传道人？可不可以？可以是吧？对，我立志做传道人，我可以的，是一件好事情。就是保罗那个12章刚才说的，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把自己的生命用来传福音。但是立志了，千万别随便去做，知道什么意思吗？我立志做传道人，但是做传道人之前要干啥？就是这个黑男尼，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主啊，你要差遣我，我立了志，你不差遣我，不行，动不了，护照等那个东西。所以呢，我在一个宣教大会上也听过一个传道人，因为他鼓励很多人去宣教，结果他一讲呢，啪在前面站出什么，站出那个100个说要去当传道人，然后他马上就开始警告他们了，你可以今天站出来可以立志，但不一定，不千万没有得到呼召之前不要下河铲，知道什么意思吗？千万神没有找你之前你别去下河铲，这就是呼召的意思。你可以等10年20年，千万没有呼召不要去这个小河场。好了，就是做传道的一定要有呼召。好了，弟兄姐妹呢，好，做传道的要有呼召，那我怎么办？弟兄姐妹问，我不做传道怎么办？我立志做基督徒怎么样？我不立志做传道，我立志做基督徒怎么办？要不要呼召？有没有呼召？我没有护照，我是不是不可以不传福音呢？你们肯定这个答案是不行的哈。好了，我们看看护照有哪一些哈。我们今天常常讲的护照是这种专职的护照，还有一些普通的护照。第一种，我们的护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个什么护照？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这是对每一个人的护照，全世界的每一个人的护照，每一个人都来信耶稣，叫每一个人做什么？叫每一个人都来信耶稣得救，这是对每一个人的护照，叫每一个人来靠近主耶稣，认识主耶稣，信主得救，这是得救的护照，是普世的，普世价值，我们讲普世价值，不做主，不做基督徒也有护照的，所以是每一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神都对有这种护照。第二种护照，就是《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说给谁听呢？那是他的门徒对基督徒说的。也说每一个基督徒有一个护照是干什么？在世界上做主的好见证，说他爱心的见证，对吧？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主、归主，这是对每个基督徒的护照。所以说呢，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普遍的护照，是吧？这一个层面的，他不对那些不信主的人来做这个护照，他没有了。他对那些人信主，信主以后有一个普遍的护照，做主耶稣的见证，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一切行为都要用主耶稣的话来规范，然后呢，我们给人做成一个有爱心的见证，吸引人来归向主，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在第三种呢，就是呼召做全职侍奉的传道，受托完成主的使命，这个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这么一讲呢，弟兄姐妹就明白了，不只是传道人，实际上每个人、每个基督徒，神都有呼召给他们，只是呼召的内容不同。所以说，我们弟兄不用担心，我们还要传福音，我们还要好好侍奉，因为至少第二个护照对我们是摆在那里的，在圣经里面，这是明的护照。我们这么分这三个护照不是什么贵贱哈，不要以为那个做传道的护照就是叫什么高一等一等啊，千万别这么想，这是恩典。所有的三个护照你看到了吗？三个护照都是恩典，是吧？都是神的，从神那里来的，没有高低贵贱。所以呢，做基督徒呢，既要立志，又要呼召。如果弟兄姐妹有主明确的呼召呢，你立志就简单了。好了，你呼召了我，我就立这个志做这个事，行了。做基督徒呢，常常是迷惑的，主啊，不知道你要叫我干啥，是吧？所以呢，也不知道主呼召了我嘛，也不知道主呼召我做什么。也没有清晰的护照，这怎么立志？我立志了又不是你的事，不是乱立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呢，我们用保罗，还是用保罗的一句话，今天的主题经文和弟兄姐妹共勉呢，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来敲敲这句话，这里也是一个次序，看到哈，我们要立志行事之前要什么？神的心意在我们心里运行。我们立志是哪里？从哪里出来的？心，是吧？我立志是因为我的心智。那我们心智要先交给谁啊？神的心意在我们心里转了，然后立志，就我们的心交给耶稣，交给神，然后呢，我再立志。所以呢，这个次序告诉我们呢，要把神当作我们的主人，我们要立志，要立在主里面，我们是他美意的器皿。器皿是最好作用是什么？是满足主人的用途，叫主人满意。器皿不是叫器皿满意，器皿是叫主人满意。你看了，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是吧？神的心意在我们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也是一个护照吧。但是这个太 general 太泛了，所以我们弟兄姐妹现在考察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神的心意在我里面运行，这是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如何让神的心意在我们里面运行。没有特殊护照的话，我们可以推荐一些方法。阻碍我们神的心意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是什么？罪，是吧？ 罪是我们跟神分离，罪是神的心意跟我们的心意分开。所以怎么样才能减少我们的罪呢？让神在我们心中多一点空间呢？这回到基督徒的两个基本功，读经祷告，是吧？为什么要读经要祷告？读经可以干啥？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圣经已经把整个人类的历史的那个趋向写出来了，对吧？那么我们可以抓大趋向。我做事，我不是神今天叫我来教会，不是神叫我具体今天下午要来教会的。神没有告诉，中午吃饭的时候没告诉我，哎，王成，你下午要去教会崇拜。我看没几个人拿着这个特别明显的护照，但是神叫我们崇拜，对不对？有一个经络的，对吧？没错。所以做圣经的，圣经呢，我们可以叫我们明白神的大旨意，整个的旨意，神做事的一些方法，我们都可以在圣经里找着。所以呢，我们平常做事自己用那神的那个大的旨意来规范一下自己，我是不是在这里面？我做事今天埋怨了，今天对人不好了，圣经叫什么？我们要有爱心，对吧？要用这些广一般的话语来规范我们，其实就是用耶稣的话来规范我们，对吧？我不一定要明确的呼召做什么，但是呢，我基本上用他的话语来规范自己。这就是要读经的作用。我们每次做一次事情，我不一定做得对，但是我反思一下，我是不是做之前我可以说按神的话意思我可以做，怎么做？虽然我们可以理解神的意思错，但是我们一步一步会什么？真的触摸到神的那个意思。这是第一个读经，在方法上也可以祷告。第二个是祷告，祷告是直接与神沟通。有好多事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真的可以祷告，神会真出乎给我们出人意料的答案，真的会有的。所以多祷告，祷告有个好处，也可以帮我们认识自己多一点。你祷告啊，你在神面前安静啊，心中那个罪我们才看得见，否则的话我们整天自己为自己，整天为自己忙的话，看不见自己的罪的。可以认识神多一点。其实祷告的一个很大的作用是认识自己多一点。我们常常讲的，主耶稣不祷告我们知道我们要什么，对不对？而且他应该知道我们要什么是好的。我们祷告是几十，简直是在神那里听起来，他祷告是什么，也应该这么想。不用祷告他都知道什么给我们是最好的，是不是？有没有这个答案？对吧？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要放在求这方面，反倒反过来反思我自己，是不是神要我做点什么。反过来想，我们那点要那吃饭啊，要那家庭的事啊，其实神是清楚的。其实这是我们没有在这个话语里面，我们跑偏了的，出了这些问题的。所以呢，让自己跟神关系亲密一点，然后呢，信心更足一点。我们有个前面刚提那个比，一个湖面波浪越小越平静啊，越能清晰的反映美好的景象，是吧？波浪一起什么也看不见。我们的心也是这样，我们的心啊，整天起伏波动不定啊，不稳呢、也听不到神的声音。所以当我们多读经多祷告多与神沟通多侍奉，在侍奉中信心会越来越大。当信心越大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什么？越安静，是吧？大家听过有一个，如果有一幅画，我今天没给你找出来，叫一个画家去表达一个有信心的画。有一幅画是一个瀑布底下，一个母鸟带着一个小鸟，那个小鸟就在母鸟那个，在那个瀑布底下有一棵树，那边有个屋，那个小鸟就在母鸟的那个怀里睡觉，那叫信心。在大风波浪，那个大风大浪中睡得很香，那就是信心。信心不是没有大风大浪，但是呢，它能在那个地方保持安静，这就是信心。所以呢，当我们跟神沟通，读经祷告跟神沟通多的时候，我们环境不会影响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心会越来越波动越来越少，我们的心就更越来越明白了嘛。心的声音，当我们在整天在问的时候，神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当做什么的时候，先安静一下，多读他的书，多给他祷告。所以呢，我们就越来越明白，我现在我们今天当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不知道神啊，你要我做什么，神可能没有给你答案，但是我的方法告诉大家，弟兄姐妹一个方法，反过来想， 神我不当做什么，那么我们就会靠近他近一点。当我们当做什么，神没有告诉我们每个人的，但是我不当做什么，神告诉了没有？圣经里这些信息非常多。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我不当怎么做，我这个事我当不当做，圣经大概你会找到答案，大概你会找到答案，对不对？你今天发脾气了，跟孩子不好了，圣经你想的，不用我告诉你对吧？错了对吧？是不是？但我们整天那个在家里或者在单位或者在教会埋怨的时候，对不对啊？不要埋怨，对不对？圣经明确告诉我们不要埋怨。我们想一想反面的信息，就是我不当做什么，圣经里是有的。我当做什么？下午要不要来崇拜啊？下午要不要来唱歌呀？这些东西要不要祷告啊？这些东西不会告诉你，很少。但是圣经不当做什么，我们知道。所以呢，我们以不当做什么、不当怎么做来规范自己的时候，我们慢慢就会摸到神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呢要立志，所以在立志的时候要让神的心意在里面运行。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里面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再反过来，我不是什么，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应该知道的。这个方面的答案很多很多，很清晰。不是神的心意的，我们很清晰。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呢，一定要立志去明白神的心意，从反面去，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但立志做传道的话，那你就简单了，你就等吧。你要立志做传道，就等吧，等到哪一天神说你来，那就说那就行了。黑南尼，黑南尼，黑南尼，我在这里。神说走，走吧。那个时候你说神呢怎么派我去这个地方，你就别想了，我不行的。神说那你就不是你的事了，对吧？所以呢，我们立志侍奉呢，如果我们立志侍奉并不是神的心意在我们里面运行，做传道呢也没有主的呼召的话，我们侍奉的是什么？那我告诉你，我侍奉的是什么哈？自己的爱好。我喜欢当传道，当传道挺好的。自己的计划，我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我已经想好了。自己的梦想，我要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教会。自己的追求，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方法。所以无论做传道做基督徒，都要从神的心意在里面先动，先发动。所以呢，我们立志和呼召呢怎么办？要不要立志？要。呼召，呼召有几种啊？好几种。我们自己出于什么哪一种呼召里面自己去想啊，我也没有具体的了。但不管是哪一种，都是神的心意在我们里面运行。你可以在神的心意在我们里面运行之前立志，也可以在神的心意在我们里面之后，有了神的心意我立志，都可以，没问题。立志可以有先有后，但是最主要的是神的心意，要抓住这个立志，要抓住神的心意，是不是？这才是关键。所以神的心意在我们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呢，我们愿神呢祝福弟兄姐妹呢，愿他的旨意在我们心中运行，好吧？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有得救的恩典，也感谢你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可以侍奉你的职位。天父，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立志，叫我们敬重这些职位。无论我们是做传道的，我们做一般的基督徒，都叫我们可以有心智，把你的心意现在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一切所行所说所做的都在你的心意当中，来成就你的美意。求你把我们当作你成就你美意的器皿来塑造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一个交托的心，愿意再把我们交托给你，让你来塑造我们，来成为你合一的器皿。我们新的一年都求你这么来带领我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